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在天上立定宝座，你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你命令成全你旨意的大有能力的天使都要称颂赞美你的名。主，我们今天下午聚集在这里，我们要称颂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位配得称颂的主，配得称颂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将救恩赏赐给我们，使得我们生命可以因着你可以得到整个的救赎，可以得到整个的丰富。主，特别将今天下午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愿主你得到荣耀，也求主你把话语赏赐下来，叫我们听你的话语心被感动，就行出来，各样这做这事做那事都讨主你喜悦。我们愿意在这里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托，愿你圣灵贯穿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叫说的听的都从主你的蒙受你赏赐的好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第九十篇，摩西的诗说到，人的一生是70岁，如果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岁，但他说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结束了。但圣经生命记里面34章第7节记载说，摩西的一生他却是活了多少岁？120岁。他说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他却活到120岁，多出来多少年？120减80，就多出来40年。这40年应该说是神在他身上特别的恩典。我们非常羡慕摩西在地上活的年日，对不对？120岁，有没有办法想象？今天的人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啊，可是他活到120岁，这是洪水之后神仍然应许给人的一个寿数。但是我们如果是仔细去研究，去了解摩西这一生，他活得精不精彩？活得非常的精彩。他这一生把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活得淋漓尽致。他不单是到死的时候他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而且他整个一生活得非常灿烂，活得非常美好。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事情，是什么使得摩西他一生可以活得这么丰富？是什么使他的一生可以活得这么美好？关键就是在于摩西的一生，他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多么的紧密，甚至于说神用朋友来称呼他，活得朋友相当相当密切的一个朋友，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我们喜欢把摩西的一生分成3段来研究，每一段40年。那假如说神给我们，我们说强壮活到80岁，如果神再额外给我们有10年的额外的恩典，是90岁，那我们也可以把90岁分成3段的话，一段就30年。我们把这30年这3个阶段，老中青这3个阶段，可以来想想，来思考一下，来预备一下，我们在这个3个阶段的人生的年日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使我们生命活得有意义？我们应该在这当中承担神要给我们的什么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在当中应当要知道，我们怎么去活才会使我们一生活得丰富美好。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在这读的经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审视里面的人物，从这些人的里面我们可以反省，我们生命如果是亲近神的，并且以神为乐，不断跟他交通的，不断跟他 来往的，不断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美好的生命。第一个阶段就是零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每一个新生儿大都是在父母亲的祝福之下来到地上。感谢主，在上个月2月23号用俗话说，我成功了，成为阿公了，就是Andy 跟慈爱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哈。所以这个新的生命来到地上，不单是让他们让我都升级，更是在这个新的生命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新生命在地上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吗？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挑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成为地上人类的祝福，就在于这第一个30年基础有没有打好。因为这30年是生命塑造的一个这个时间。人的生命很重要的基础我们是砸得怎么样？因为圣经说，一根基若毁坏，一人能做什么呢？在2008年美国有一个枪击案，是发生在北美伊利诺州大学。那天是100多位同学在大堂上地质学的课，上突然就一个叫 Steven 的27岁 Steven 的毕业生，他就拿了2把枪出来，嘣嘣嘣嘣一打，结果死了5个，伤了16个。这位 Steven 先生好不容易他快要活过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而成为别人受祸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对生命觉得产生了很大的失望和厌倦，他觉得活着只是无奈的承受各样的压力。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人的生命若从小没有做生命的建造，没有在生命教育里面来建设，他灵里面得不到力量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诶，很多人他可以把身体练得很好，他可以把脑袋刮，他的 IQ 也很高，智商很高，他可以吸收各样的知识。这位 Steven 他身体很好，他读地质，他吸收地质知识也很丰富，可是在灵魂的部分没有得到健全的教育和发展，以至于产生了在人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缺陷。那么什么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有意义呢？是什么可以建造我们的生命呢？就在于生命的智慧。人活在地上要有的智慧是从哪来？我们常讲智慧跟聪明，常常讲的是地上的智慧和聪明，但却忽略了智慧聪明的来源其实是从神那里来。人要把一生活得美好丰富，非要得到这样从神那里来天上赏赐下来的生命智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种宝贵的话语一般人没办法了解。一般地上人只是说，我活着不靠食物，我靠什么呢？我靠什么呢？但是光靠食物没有从神来的话语的时候，这人活的只是地上的跟其他的动物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没什么差别了。他活不出神赏赐给人有那个形象，有那个灵气的那个人的生命价值。所以智慧书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key。 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两间神学院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后来发现了智慧书卷 比较容易读。任何题目出来以后，你把这个 key 抓住，大概就没错。那个 key 是什么？就主日学常常教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回去读，再读智慧书卷，你看到你怎么读，最后你把这个核心抓到，转回去这个核心看，你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个话语会这样讲，为什么话语会那么说。而且箴言14章27节在这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生命的泉源是从敬畏神那里来的，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这样的生命建造是从生命一开始就要做的。可惜在一般的学校，在地上的学校，有没有人教？没有人教你，没人教我们。我们从小长大，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没有人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种生命智慧。而且许多家庭里面也没有人可以在当中分享。做父母的，甚至做父母的，常也不知道怎么带儿女走在生命的正道上面。所以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在这里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聪明的父母会把孩子早早的带到教会来，从主日学开始就听神的话，从主日学开始就操练神要赏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品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说三十而立，对不对？三十而立的意思其实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在三十岁之前可以站立，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赚多少钱，我们可以有多大的能耐而已。更重要是三十而立，就是三十以前要把生命的方向定位搞清楚搞定，使得我们在这一生可以从神那里源源不断领受他赏赐给我们的灵里面的资产。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1节记载，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年幼的时候，当他12岁，他的父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过节，回城的时候发现，哎，这儿子怎么没有跟上来，所以父母很慌张，赶快跑回去，最后发现他在圣殿当中坐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父母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心很慌，很奇怪，就说：“儿子，你为什么啊？怎么是这样搞的？你怎么没跟上来啊？我们急死了。”你知道在49节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爸爸妈妈，你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儿童主日学小孩子是发生这个事，用同样的话跟你说，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你会觉得高兴，还是觉得胡扯，跟我回家，赶快弹钢琴，赶快做数学，还是说感谢主啊，我儿在做生命的建造，你说哪一样宝贵？年轻人要记住这句话，这非常重要一句话。我们想想，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以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以上帝的事为优先考量，以神的心意 为依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生命慢慢带出来的果效，它是美好的，是荣神宜人的。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这样描述耶稣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怎么成长的。就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得神得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好不好？小孩子他的智慧身量不只是从天上来智慧，在地上吸收各样的知识的智慧，还有他的身量身体的健康的长大，并得神和得人，得神的喜悦，得人的喜悦，有没有少？都不少，一样都不缺了。所以不只是 IQ 也跟着增长，同时 EQ 也跟着增长。我们公司或者团体或者是我们教会要聘请牧师或者要选立长职，我们要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要的不只是 EQ 要高，更是要不只是 IQ 要高，更是要 EQ 也要高。为什么？在学校 EQ 高好，读书一考试啪随便写100分，对不对？但是 EQ 高出来，不 IQ 高出来，如果 EQ 不高出来做事就麻烦了。做事要什么？做事要 EQ 高，EQ 高，要情商高。我们讲的是智商情商，情商要高。情商高是怎么样？他情绪好，他跟所有人都能够打成一片，跟整个公司相处，整个团队的侍奉都能够一体互相沟通，很容易相处，平易近人。你看如果一个公司如果只是 IQ， 这个人如果只是 IQ 高 EQ 不高，难不难过？很多做事情的时候就很难过。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看到三十以前那个根基的立定所需要智慧必须要从神那里来。很重要的这句话就是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以神的事为优先考量。第二点，三十到六十岁对新生命的一个教养。很多人年龄接到三十，接近三十岁都急急忙忙的要准备结婚，准备进入人生第二阶段生儿育女。但是做人的父母容不容易？为人父母其实是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挑战。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做父母最重要的是什么。纽西兰过去 有个报纸叫 Challenge Weekly， 是教会的报纸，曾经刊出一篇文章说今天孩子在家里操控父母，在学校吆喝老师，在街上不服警察，在法庭也试着跟法官强辩，俨然是一个小霸王。现在小霸王的孩子还不少，而这些孩子只会享受政府给他们的人权，却不尽一点责任。那在社会工作人员他们研究发现，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是从那个不正常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在这种家庭里面成长的当中，他们缺乏父亲角色的男孩子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男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学习真正男人应该尽到什么的责任， 同样他们也缺乏，他们看不到真正的母亲是怎么样。这个母亲应该要负起的责任是怎么样，所以他们成长过程带出来结果就是只会考量自己，不会考量到任何的责任的问题。所以社会工作人员有些就想说，那这怎么办？就想说政府应该拨款来帮助这些家庭，使他们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奥克兰家庭諮商人员 Steve Taylor 他却说，除非是从人的心灵改变着手，否则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拨款会有什么好的一个改善结果。政府的制度和政府的法令不是问题的答案，问题答案是在于每个建造世代的这些人的手里面。这些人是谁？就是做父母的人，他们要对下一代尽上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只有敬虔的父母才能够养育出容神宜人的敬虔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在宗教教育是放在家里面，从家里面开始，而且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因为他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当教导孩童走正当的道路，让他们一生都不偏废。所以说当教导孩童，当教导孩童。生命记第11章18节到21节都让我们看到，摩西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实施宗教教育，在家里就要开始宗教教育，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19到21节那么说，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子可以增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许多的家庭，他们很看重爸爸回来吃晚饭，整个家庭在晚饭的时候聚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要教训儿女实在不容易，找不到时间，对不对？爸爸忙，小孩子也忙，那你怎么教训？所以很注重家里一起来吃晚饭。然后父亲母亲可以把今天的灵修的东西和孩子们来分享，来教导，而且也诱导孩子们把每天他们的生活经历说出来，然后用神的话语来引导。纽西兰 Kiwi 更厉害，他们喜欢买小船，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喜欢买汽车，在纽西兰很多人喜欢买小船，买个小 boat， 没事一放假就儿子上船，然后去哪？去钓鱼啊！啊，开出去，上得了船，下得了吗？下不了船的嘛，只好乖乖听老爸唠叨唠叨唠叨，对不对？啊，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海上面没人吵，听得清清楚楚的，这也是算 Kiwi 的智慧。以色列人他们不单是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甚至透过诗歌，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诗歌，有没有？为什么要做成诗歌？把历史的事情，神怎么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这些事情做成诗歌，小孩子可以朗朗上口，就铭记在心，对不对？为什么诗篇在圣经里面这么大的部分就是奏成诗歌，你就记了一辈子不会忘。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唱的诗，我到现在还能够唱，小时候唱的儿歌到现在还能够唱，就是从小孩子们记忆力好的时候就教导他们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透过礼仪 透过讲故事来教导他们。注意，在这里这些经文的前面都有说，注意听，这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定例。十一章的十八节说，你们要将我这话，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这个你们是为什么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是指谁呢？就是指着那些要教导孩童的人，就是指着这些父母。做父母要教导孩童，就必须自己先要把神的话牢记在心，留在心里，留在意中，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说自己要先装备好自己，才有办法教导孩子。所以也就是说，在教导儿女之前，自己要先做儿女的榜样和表率。今天下午我们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也看到，耶稣婴孩出生之后满了八天，他的父母就给他举行割礼，并且起名耶稣。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个做妈妈的在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就是四十天，照犹太律法规定四十天洁净日子，就去圣殿献祭，并且将头生的儿子献于主。如果继续读下去，在二十七节、三十九节、四十一节、四十二节，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约瑟、玛利亚他们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不是自己想的哦，全部照着神的话语，按照律法，他们身体力行，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并且守住节期。所以这是一对非常敬虔的父母，他们遵行神的话语，就做成最好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过去有一位弟兄，我在牧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原来非常喜欢喝酒，常常不小心就喝醉了。但是当他的老大出生了以后，他就不再喝了。我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孩子出生你就不喝了？他说上梁正下梁才不会歪，所以我就把酒戒掉了。这是一个有智慧的父亲。人真的很奇怪，人，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做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整天醉酒，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可是人却常常，哎呀，喝一下又有什么关系？一瓶再一瓶，对不对？美酒加咖啡，哎呀，人生享受啊，对不对？我们人真的很矛盾。我们希望孩子有将来有美满的婚姻，有美好的家庭，可是我们发现在牧会的当中会了解很多事情，这些很多时候我们教孩子要乖，其实很多时候是大人不乖呀，大人不乖搞东搞西，结果把家庭搞破碎了。你说你期盼孩子的婚姻会美满，孩子家庭会美好吗？当中孩子心灵所受的割裂的伤害是多么的大，他对婚姻还能产生信任吗？所以父母要做儿女的表率。犹太人他们的教育跟别人不一样，有一本书我不知道现在找得到找不到，我以前是在去牛奥良的时候，在我母会同工一起的白长老，就是后来在 纽奥良台夫教会牧会的白天成牧师家里，我读到那本小小的不厚那本书一点点，它叫《犹太人的父母亲》。犹太人的父母亲里面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在犹太人的教导当中，他们不是比头脑，而是比个性，不是比谁比较厉害，而是比谁的个性比较好。因为父母给孩子最大的产业是健康的性格，头脑聪明，个性不好，仍然不能够容身于人。第二个是父亲的权威是孩子的精神支柱，父亲的权威是孩子精神支柱。那在这里要问，父亲的权威是怎么来的？是要放那个杖，像那个我们古装剧那个老祖宗那个杖吗？咚，地上一插，5.6级地震，全家都发抖，那是权威吗？不是。父亲的权威要从神的话语而来。你说的有理嘛，对不对？神的话语下来有道理在当中，孩子就听从。你每次说出来都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孩子理解就敬佩就听从。同样的，在家里做丈夫的也是这样，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做妻子头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这权柄也是从神而来，也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塑造的。约瑟、玛利亚，他们按照神的话语塑造敬虔的心，建立起敬虔家庭美好的典范，可以作为30到60岁这个阶段我们的榜样。第三个是60到90岁这段年龄，这段年龄人就大部分慢慢都进到退休的里面，就像我今年66岁已经退休了，进到这个阶段，你想退休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今天读到经文，让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2章25节到38节里面提到两位老人家，一位是叫做西面，另一位是84岁的女先知亚拿。圣经在这里没说西面多老，但是从整个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西面老不老？西面已经够老了，老得准备离开世上了，对不对？这样老人为什么他们对生命仍然有这样热忱？必定是在他们过去的岁月里面，他们有着很丰富的生命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种生命的经历里面，他们可以做出神学反省。如果我们拉回去看他们那个时代的状况是怎么样，就在主耶稣降生的100年之前的这100年的日子，就是以色列国蒙受外邦侵略甚至灭亡国的这些阶段，被掳到外邦去做奴隶的这个阶段。所以可以说是以色列的黑暗时期。马太福音说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没有希望的日子，是从旧约以赛亚书9章里面的预言，这样说：拿弗他利地过去他们是被亚述攻击，受害最深，使这些人活在里面看不到还有什么未来。耶稣诞生之前， 这个国家社会状况是这样，被长期外邦统治，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历史，我们翻回去清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国是被列强瓜分的情形，民族地位丧失，国民没有一点尊严。那么这些人在生存当中，他从哪里去找到希望？如果拉回来现在看，我们活过六十多年的人，看到这个时代慢慢发展，慢慢发展，我们常常也会担忧，人再继续下去，人还有没有希望？讲最近的事，在这今年的春节，国内掀起了一片怎么样？国外报纸讲说叫清肺之旅，清肺 clean lung 啊，我们肺部要出去清一清，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国内的雾霾相当严重。500 ppm 差不多是可容许的那个容许的浓度的10倍。人有没有办法暂时停止呼吸？没有办法，还是要吸，对不对？怎么办？经常这样吸着雾霾，好不容易逮一个春节，赶快到乡下去吧。所以很多人现在就到国外去，哪里空气好哪里去。所以叫清肺之旅，有到日本，有到泰国的，更高级点的，就飞到纽西兰，对不对？结果推出来的 package， 11天纽西兰清肺之旅是35000块人民币，和纽西兰币差不多7000块，对不对？11天，上帝给我们这个肺。好不好？我告诉你，一级棒，你给他用那个吸尘器一比较，吸尘器我们常哗哗哗哗一吸就满了，对不对？啊，我在 Andy 家里面用那个吸尘器吸一吸，充一次电，吸了半间房子就已经满了，必须拿出去抠抠抠抠抠，清干净。上帝给我们肺可以清多少年？要不要换？要不要清吸尘器？不需要。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对不对？吸70-80年不用换袋子，不用清啊，厉不厉害？这上帝的科技有谁可以赶上啊？没有办法了。多少人说的智慧，多少人说的聪明和发明，都是从上帝已经造好的东西里面去发现的。纳米技术也都是从神所创造的东西里面去发现，所以只能叫 discovery， 是发现，不是发明。人根本没有发明能力，结果人搞到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要没事要出国去亲一下，然后再拿回去再吸，吸完以后又要出来清一下，11天花你35000块人民币，清3次就多少钱呢？10万块人民币。想到这里，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在澳洲还不错，空气不比纽西兰差，所以我们在这里每天，我们这个吸尘器可以尽量用，不用清。但是想到我们的骨肉之亲，他们要没事要出来亲一亲，没事要出来亲亲。人民的福祉是我们施政的目标。天天吸雾霾，可以说是人民的福祉吗？如果继续下去，浓度一直增高，一直增高，我不知道后代子孙经济如果继续成长，还有办法出来清肺？如果经济萎缩了以后，可能连清肺之旅都旅不成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看不到希望了。 但是在人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人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神学反省。什么叫神学反省？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危机全部带到神的面前，从创造主的角度来看人应当怎么行，从神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合于神的心意，好帮助我们把这些失望的境况，从失望境况里重新跳脱出来。这就是神的拯救，帮助我们看到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它的根源在哪里。注意《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描述西面的话，在这里说西面这个人他是又公义又虔敬，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注意后面的话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着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神学的反省并不是说哦，我要神学反省就是反省了。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没有立好神学的基础的话，我们对神一无认识，你怎么做神学反省？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西面的身上我们会发现三个词句不断出现，就是讲圣灵，从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受了圣灵的感动。可以看到圣灵是多么的活泼运行在这个西面老人家的身上。为什么圣灵运行在他身上不运行在其他人身上？关键就在于他的根基扎得稳固确实，关键就在他每一天都与主亲近，每一天都读神的话语，所以他知道先知的预言。关键在于他时时刻刻不住的来亲近神，亲近神，不住在盼望中祷告，保持他灵里面的敏锐，所以他能够把所有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做神学的反省。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当他看到在国家民族这么衰败的一个境况当中，仍然有这样敬虔的父母按照犹太律法的规矩抱着新生的婴儿来到殿中，要将婴儿献给神，将头生的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已经许久没有了，好像消失匿迹了。但是他的眼睛看见了，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在他前面，所以他心里随着圣灵在他心里面的印证，他踊跃欢喜兴奋，他就作歌称颂赞美神，并且为孩子祝福。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西面用手接过这个孩子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中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我原来看不到以色列还有什么希望，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你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了这生命之光，还有这样敬虔的父母把这样生命之光带进来，还有生命之光在我们当中点燃起来，耶稣基督救恩要临到我。老朽的我生命不足为奇，重要的是 我已经看到生命传承的当中，我们的后裔子孙，他们又希望有光在他们当中。所以他这么笃定地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这句话是在人，我们每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世界。如果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能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荣耀大荣光。我告诉你，我们是带着希望走的。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们眼睛看到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看到是光还是看到黑暗？临走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如果是黑暗的话，走得了走不了，走得很淡然。我们的国家民族后裔子孙还有没有希望啊？如果没有希望，我就走了，我死不怎么样，眼睛都合不起来。但是如今看到我们的后代子孙，他们有救恩临到他们，光要照在他们当中，看到他们的生命是有希望的。你只能后悔说，早知如此我早就生多一点，对不对？我就可以真正说，我眼睛已经看到你荣耀大荣光，也可以平平安安说，主啊，求你这时候可以按照你的话语释放仆人走了，拜拜，在天上那一边等着你们，美不美？我告诉人，离世的时候离世的美一点，不是出生来的时候很光彩，重点在走的时候，这一生画上句点的时候，你要说这一生美不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事情的结尾比事情的起头更重要，龟兔赛跑是比在起点还是比在终点啊？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是说，哎呦，这个第一个跑到最前面的这一个第一名，还是说最后冲上那个最后一条线的时候，哎，那个第一个冲过线的他得冠军？生命也是这样，小的时候拼命拿第一，最后不一定拿第一，对不对？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先知亚拿，圣经说她年纪已经老迈，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注意后面的话，她说84岁的老人家耶，她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来称谢神，将孩子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人诉说。让我们看到60、90岁的人，他仍然能够竭力做主工，向人传讲福音。我们当中也有姊妹，我来好几次，每次看他都向人传讲福音，年纪也不小。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老人家能够做什么？过去我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古文祥弟兄，也是80几岁，他每个礼拜7早8早就来到教会了，所以如果说办那个出勤奖，一定是他的。他来到教会，坐在教会最后面那个椅子上面，就在那祷告。那其他弟兄姐妹常常碰到说，哎呀，古贝贝，你怎么每个礼拜都这么早来呀？你累不累呀？关怀他嘛，哈。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也没办法为教会做什么， 但是我能够为教会做的，就是为教会代祷。我能够为教会做的，就坐在后面做一个敬拜神的榜样。我早早来的教会，预备好心，在这里敬拜上帝。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面和亚拿，从他们整个的侍奉主，从他们整个经历里面，可以发现一个事情，了解到他们都是灵修的人，他们不住的进食祈祷，不住的神圣灵在他们身上来运行，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就他们一定是每天和主深交，在每天灵修里面成为教会的代祷者，在祷告会里面成为战争的勇士，在每个礼拜主日敬拜里面也都成为敬拜的模范，成为全体教会的鼓励者、安慰者，叫人因着信心得到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老年人昼夜祈祷侍奉的功效。在这做个见证，从我台湾的母会，在40多年前，那时候教会经历了一段没有牧者的时期，但是后来教会却出了很多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起先我还以为我们改革中长老会是因为非常注重神圣经话语的教导，是非常懂得怎么做神学反省，是非常怎么知道按照教会的会章治理教会。但是当教会30周年纪念刊一出来的时候，我才从当时美国的宣教士西阿西宣教士，他名字叫卡尔·埃弗曼，他的文章里面，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说，在那个困难的时期，有一群年长的姐妹们常常在清晨的祷告会里面为神兴起教会的弟兄们来带领教会流泪祷告。后来果然看到神动工成就了这个事情，不断地为教会生出男性的属灵领导者，到今天都没有停止。宣教士说，这样事情也开了他的眼界，当然也深刻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虽然这许多这老姐妹很多都已经离世返天家了，在前几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还遇到有一位刘长老娘，那个时候她正因着癌症扩散住在医院，所以我们去医院探访她。到医院探访他的时候，他提到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忘掉神垂听他们那段不断的为教会流泪祷告的祈求，恩待的松散教会，所以他不断的谈的时候，他不断的心涌出的喜乐在里面。所以那天我们探访他，后来我发觉其实是我们去他前面去上课，虽然他很疲惫，但是他从头到尾的诉说都是非常的愉快，在数算神的恩典。所以愿神也帮助我们教会可以兴起这样的代祷者。弟兄姐妹们，丰富的人生的基础是在于亲近神并以他为乐，这是威斯米斯特小问答第一问所问的。 威斯密斯小问答第一问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叫我们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不断越近烈越亲密的一个关系，叫我们体验到和他做朋友，深入深交的朋友的关系里面建立我们自己。零到三十岁要以神的事为念，作为我们生命的建造。三十到六十要活出敬虔的生活，按照神的话语培养新的一代的生命。就是到了六十到九十这个年龄，也要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继续为教会代祷，为事工代求，看见神的手不离不弃的引导我们。不单关乎我们个人自己，不单关乎教会，也关乎我们社会、国家、我们的民族。摩西向神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也当像他一样继续祷告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的一生欢呼喜乐，显明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耶稣基督向人类所显明的生命之光，他的救恩仍然在今天没有停止。愿主的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都和他亲近，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但求你帮助我们每天不断地来亲近你，好叫我们从你的领受你自己的恩惠，叫我们不断地来以你事为念，也叫我们在整个的成长当中建立，求你建立我们成为人的模范榜样。主啊，带领我们培养敬虔的后裔。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灵里面不断建造，圣灵充满我们，好使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盼望和能力。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王志文的分享。